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哈，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在西方教会的里面，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诗集。二十二篇谈到基督的受难，二十三篇谈到基督的复活，二十四篇谈到基督的再临。那他们认为这三篇是一个都是一个预言诗啊，都是对基督弥赛亚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编排方式。所以我们看这三篇哈我们要了解到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预言诗的内容。那二十二篇一到二十一应用在新约里面至少有四节啦哈，第一节啦、七八啦、十八啦，大概都在福音书里面尤其是马太跟马可几乎都是用这样的经文来应验的哈。那二十二到三十一。这个是针对这个受难者他得到神的拯救之后他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后果，也就是他得完成了神的一个拯救，这样的救恩的成就完之后他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是从二十二一直到三十一。那希伯来书就是引用二十二节里面所谈到的，他把这个经文提到这位基督，那基督透过他自己的死，他的受难，他就能够说这是他的弟兄。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就他就谈到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因为是跟他是同有肉体的，那因着他的肉体的受难，我们也跟他一样，我们也是他的弟兄，我们也因着他的他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也能够透过基督的苦难，我们也同样的经历这样的苦难，然后得到神的救恩这个是二十二到三十一所谈到的。所以二十二到三十一他提到了两种，第一种是对以色列人，那也可以说从二十二一直到二十六他基本上所谈到的这些用词很多都是对以色列人的的用词，我的弟兄啦亚威的敬畏啦，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或是敬畏他的寻求他的这些都是指以色列人来讲。同样的二十七一直到三十一大概基本上它的用词都是指外邦人来讲，所以这里谈到地级啦，一切列国的家族啦，一切地上的户人，一切尘土上不能活的人，基本上这些大概都可以是指一般的外邦人来讲。那以色列人得到救恩了，外邦人也要因着这样也得到救恩，所以他谈到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弟兄对神的敬的赞美，一方面外邦也对神的一个敬拜，这个大概是他的整个文章的脉络，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脉络方式。那我们看看针对刚才所谈到的我们有什么要讨论的钟敏弟兄有一些说谈到的是需要我们要去讨论一下的海丽针对二十二篇
这个二十二篇是预言的另外就是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卫所经历的和他自己在人生中的这个体会他也经历的就是就像耶稣基督这种受的苦难一样的
对
没有错了
然后就是我们 生命原文是独一者啊，这个怎样理解呢啊？
好，这个我知道，嘿，好，
哦，
嘿
嘿嘿，哦，别的没有了啊。
好。这个言论确实它是一的哈，独一的，不是有，是一种唯一的，唯一的。那唯一的话，一哈，就一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认为一的话，可以看作是他所珍爱的。所珍爱的，那七十一本把这个字，他把它换作是独生的，独生的，啊，就是应用在那个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有谈到那个独生的，啊，耶稣是那一位独生的，啊，但是这个字如果按上下文来看的话。他跟前面那个你救我的灵魂，那个灵魂那个字，哦，那个灵魂，灵魂这个字原来是生命啦，灵魂生命啦，哦，那表示说这个灵魂就跟这个我的唯一，我的独一的，会变成是说我所珍爱的，我的生命我所珍爱的，哎，大概意思是差不多是这样啦，哦，所以
生命啊，
哎，对对，他是跟生命互，
是一种那个相信的，就是同念的，就是相信意义的词了啊。
哎，对对，类似，很类似，哎哎。
因为一般而言，独生子就是被真爱的了，所以这个独生的、独一的，确实有这种非常疼爱的意思，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是独生子，那这样的一个爱子，是真爱的儿子。所以这边以上，我们必须从结构上来看，由于它上下是对句，因此所真爱的应该对的是上面的灵魂或生命的意思。所以和本的翻译呢，原则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而这一节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生命，他不是他不爱，耶稣不是不爱他的生命，不看重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他知道这样的生命是为了弟兄的缘故，他愿意把他自己所爱的，他也愿意舍弃。这个如同是神今天也一样，神因为爱他其他所造的万有，他就把他所独生的，他把他愿意来舍弃。其实经文本身二十二篇很多的用词很有问题啦，因为我就我们现在的翻译很难去到底正确的翻译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了。就像那个第十四节我的骨头脱了节，说这个脱节这个字原来是散开了，我的骨头散开了。那这样的散开其实应该要从第十三节开始来探讨，那个狮子的这样的一种抓，狮子把人抓猎他就如同，他就是说，他是如水被倒出，他的骨头就散开，他的心在那里面如蜡融化。十四节其实他整节他可以描写，就是如同狮子把人如何把它撕裂的，把它撕开的那一种描写法了。那同样的，那个第十六节。我们中文和本把它换作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十六节这个字很难去确定到底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照希伯来文的话， 他这个字实际上可以跟那个狮子哦是同字根呐、啊，他是跟狮子同字根的，所以有的人把它换作是他们是我的脚跟我的手我的脚如同是狮子一样，他们对待我如同狮子一样，这样，有的把它翻译这样了，也就是说前面哈哈。他是前后呼应啊，几乎他可以说是他是前后呼应啊，也就十二十三这种啊围绕，而且又像狮子的抓。那第十四节第十六节也谈到围绕也像那个狮子一样，他这样来互相来呼应。那第十四节的骨头跟第十七节的骨头，那第十五节的死亡，那对的，第十八节，十八节这句话就可以看作它等同是死亡一样，所以他有的认为是他可以是这样一种前后呼应的一种描写法。
那个十六节那个扎我手我脚那个扎是用狮子那个字根嘛哈，他其实因为上半句用犬类围绕，
嗯。
十二姐那边是公牛围绕了哈，
嗯，
啊，下半句他用狮子对待手跟脚啊，
嗯，
啊，我们知道狮子如果以它的尖牙利齿，它那个牙齿来讲哈，
嗯，
它咬下去，它就跟那个确实像钉子一样，这个扎下去咬透了，穿透这样穿刺了，啊，穿刺的这个手脚这种含义，嗯，所以像狮子或者狗也一样哈，它们都有很尖利的那种犬齿。
嗯，
穿刺刺穿了手脚，用扎也我感觉
扎是这个字是本身是没有的，扎这个动词就希伯来文好像是没有这个扎，对，它没有动词。
这个字是穿刺，
跟穿刺的意思，
穿刺这个是跟狮子的牙穿刺是没错的。
应该是这意思，因为他抓狮吼叫哈，他一方面是爪子抓狮，后面是讲他的牙尖牙哈去穿刺这样，啊，犬也一样啊，狗也是以他的
十七节他一个犬类的围是用五四三七，二人的围绕是用五三六二。那扎这个字原来是名词，啊，如同狮子，
分词当作名词，如果把它解释这样，
七三八，它编码是七三八，你那边编码多少？狮子那个字，如同狮子那个。这个字
是七三八，
七三八，七三八是名词啊，它不是分词啊。有人把它变成是一七三八了，我记得有人把它变成一七三八了。
看那个新南外方吗？
对啊，新南方，新南就是新南用，
是不是？你看，
啊，你们这里的
它是连在一起，
它是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对，连在一起，但事实上它是分成三个字，就 like the iron， 它就是跨，然后哈，它前面有一个哈。再来一个阿瑞，阿瑞是狮子，变成它是三个字，所以一般分是分三个字，但是希望爱它这边就变成是一个字，
所以这个很难去界定到底它是什么啊。
如同狮子这个字变成如同狮子，
是啊，因为如果照前后呼应，前面的围绕，后面这个这里谈到围绕狮子对狮子，
对，
骨头对骨头，
对，
它几乎它是前后呼应的，
是，
所以我想这个经文狮子做狮子本来他就故意做一种前后呼应，但是你怎么去把它读，到底你要读成狮子还是要读成渣？哎，
这个好像变成是个双关了，
双关语了。
哎，它这四个字母合起来，哎，就变动词，那个四川那个。
是啊，就是这个诗歌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双关语。好了，了解了，来，哎，先了解吗？海丽还有没有？
好，我简单讲一下啊，这边讲扎了我的手脚啦，和本它是用动词，就是这个扎穿刺刺穿的这个动作，但是事实上原文哈，它用的并不是一个动词，它原文用的是如同狮子，然后手和脚这样子，从原来的诗的这种对应来讲，它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它原来应该用的就是狮子对前面的十三节的狮子啊，那个十六节上半句的犬类应该对前面的公牛啦，十七节的骨头就对十四节的那个骨头，它是本来是前后是一一对应，那不过这个字呢，如同狮子这个名词，它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这个四个字母组合起来呢，又可以解释成动词刺穿那个词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一个双关语，了解哈？按照本来它是用狮子对狮子的这种写法，但是呢合起来看又变成是刺穿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诗句非常有非常高明的一种写法，我们只能这么讲，它是一种双关语，这样了解吗？两种意思都可以啊。
我们来解释希伯来文不是只有单单用单字的，因为如果用单字，这个字很难去分辨，
是
它到底是狮子还是它到底是渣，这两个都通用，但是如果我们用那个鼻子上下对应的这一种架构来看，我们发现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它所描述十二节跟十三节，它可以对应到这一个第十六，一直到第十七，都有出现了所谓的围绕、环绕、狮子、前类这一种彼此可以彼此说互相对应、重复。那第十四节它对应的又是第十七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看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那因为用这一种结构式的来解释，就比较不会死在那个字句上。我想诗篇是一个结构很紧严的一个诗篇的，如果我们不从那个谨言的诗歌的这个题材来了解，我们常常会陷入到翻译上的一个问题，也会陷入到用后人的解释来看前人这个言语的意思。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跟我的脚，是用耶稣的确实钉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对不对？确实也应验了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手脚被钉了。 但是事实上这个字真正被钉十字架的它应该不是在这里，说实在，如果我们去看的是这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第十节，那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他们必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个这里的扎这个字哦，查看查一下，那个这里的扎也是指刺穿的、啊。哎，这个在十三章的第三节也强调那个假先知他被刺透，那个刺透那个字，那你把那个地方比较清楚，他们必仰望他们所扎的，哎，因为我们应该是应用是引用这一节。那这里的扎它是用哪一个字？
谈到被扎，那个扎一般都是指他的肋骨被扎了，用那个枪来扎，那手脚是被钉，他是一般都是用钉。
撒迦利亚书那个扎哈，它是箴言十二章十八节那个说话浮躁的如刀刺入智慧人的舌头了，那个刺啊，他用那个词相关。我刚讲的是他的衍生词。
好，那个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哎，你讲。
这个在医治啦，在医治啊，他提到这个拔江渡口，我也刚渡口。
第二节。
这个、啊、是就是基督拔江。我也刚不好，我是这个大卫啊。
我们只能讲说，它有一些经文确实是直接就被新约圣经把它直接套用在耶稣的身上了，但是不能够说它每一个字、每一节，它就直接通通都套用在耶稣的身上，这样你了解吗？
啊，了解。
好、其实如果就经文的用法哈、我去查哈、那个第一节谈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了？那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翻作这个亚兰文哈、啊、不翻作那个希腊文的七十译本的时候，他的翻译就有一点是 怎么讲，它跟这里的意思啊，它好像是神啊，我的神，它不是用我的神，我的神。
嗯，对，他说，神啊，神啊，我的，
我的，
神啊，我的神，这样子。
神啊，我的神，他就没有直接用我的神，我的神重复词了。好，然后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以后在新约的马太跟马可，我去对照哈，他们的用词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逐字都相同，没有。马太跟马可他所用的词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不要太绑死那个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要逐字的应验啊，他是基本上他会引用，但是不见得都完全是同样的词一模一样的来引用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就知道他这样的引用法，我们就来看二十二篇，同样的不能够把二十二篇的每一个词他都用在耶稣同样耶稣的身上。我们大概只是了解他的主要的描写的这种内容，他的应用如何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大概是我们可以去了解。所以二十二篇来看，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他确实是谈到基督的受难，但是基督的受难，他从二十二到三十一所造成的以色列人得到救恩，外邦人也能够因此也得到救恩，这个反而是在福音书里面哦，他没有直接套用。他除了我刚才所谈到的希伯来书二章里面他会有用，以后的经文并没有直接套用，他们只是抓住这个主题。所以保罗会一直强调说，基督的救恩就先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他基本上的讲法就跟二十二到三十一篇三十一节所讲的内涵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看到希伯来那个也保罗并没有引用过这一段的经文直接把它套用，他并没有，但是他引用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阿 K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阿 K
啊，
你为什么问第二节？
因为其实啊，我觉得这个第一字啊，是套用着这个基督的身上的，咱不知道的看法对不对？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一十七字啊，一十七章四十五字啊，对有这个提到啊。基督受难的时候是大约在中午到这个下午三时的时候吧，然后在中间这个经文提到黑暗笼罩大地，所以我就想啊，只不过这个黑暗笼罩大地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异教呼求的意思啊？所以我就会这样问。
好好，了解。
就是说因为有黑暗笼罩大地，所以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是夜间的含义了？所以就这么问。
他把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第二节他就可以应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之后他的白日跟黑夜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大约了哈，大约是这样。
就是、本来是下午伸出嘛，嗯、下午三点、嗯，可是呢，又是黑暗笼罩大地、嗯，似乎又有黑夜的意思，那、嗯、是不是都有应验这样？从我的看法来讲，是说以第二节 这个诗人他这样的一种写法，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诗句。那诗句呢，它有时候它是会有这种用对仗的方式，所以他说白日呼求，又讲夜间呼求，他谈的是说日夜都在呼求啊，有日间有夜间。这个应该是从作诗的人他的一种写诗句的用法上来讲，一般很常见的，也就是说他无时不刻的，不管是在白天或在夜间，他都在呼求，他应该是在表达这种无时无刻的在呼求，不停的在呼求的意思。所以具体在应验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就完全是字面上主耶稣他的当时就是这种应验法了，不见得是如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呼求而言，他事实上在客西马尼园的当时的这种祷告呼求也是夜间的啊，所以他也是无时不刻的，不管白天或黑夜都有这种呼求的这种情况，所以也不能说他没有应验，但是不能很字面的说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一定是两者同时应验。这个
我认为应验一定是要字面的，
是吗？
如果字面没有字面用经历的话，我认为那个是人的解释。所有的预言如果都是不是字面的话，我就不相信预言一定要字面的。我们解经不能够乱解，先知的预言一定是要字面意的，从来没有说用经意来应验的，不可以这样子。我倒是认为，我为什么一定要问阿克？你为什么要问第二节？因为第二节似乎跟第一节有关了。第二节跟第一节应该有关系啊，所以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这里神没有应允他，那么他这里的白日，如果我们照字面，确实是只是白天了，可是他又说他是在夜间，那夜间是晚上啊。可是它又跟第一节有关系啊，而第一节明明的时间是在就是下午三点，那时候遍地都黑暗，那时候遍地都黑暗他才讲这种话，也就是他临死的时候他叫出来这句话，他临死的叫出来这一句话，作为这一个诗篇的第一节开始。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跟遍地黑暗有关。我们不能说这个没有，而且那时候也确实，如果就时间来讲是白天，但实际上发现的就是晚上，很奇怪，白天变晚上，更吻合了，他陷入了那一种黑暗的当中，似乎就是没有看到光明。而成为他要死亡，因为死亡就是黑暗，他要陷入到黑暗的里面，就是他要陷入到死亡的里面，他赶快喊这一句话。他干嘛要喊这句话？有人说为了要验验圣经了，没有错，为了要验验圣经，他必须要喊这句话。可是为什么第二节他要讲这句话？说我的神，突然他又说我的神。 所以我觉得阿 K 你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你的问题跟你的了解。阿 K
啊，喂喂喂，听到吗？
哎，听到。
就是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中国要求我这一只，我这个这一只是有关联的吧？所以我才
第一节、第二节有关联。
对啊，对啊，所以我才因为经文不是会怎么考核，怎么考核？这个因为说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要提到这个黑暗吧？
黑暗
啊。所以我就想，这只是考考啊，还是什么的啊？
因为他看到有黑暗，所以他觉得是不是就是有关联？
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这样子吗？
他就是读到了那个黑暗，他就想到这个了，
就是这样啊。
好好，他在问为什么离弃我？我的了解，这个离弃现在已经离弃了，只是他问为什么离弃，他的重点是放在为什么。不是神离弃他，而是神为什么离弃他。第二节在讲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的呼求跟他的白天的呼求跟夜间的呼求都不住声，可是他是投靠神的人，对于神投靠神的这种呼求的人，神你竟然离弃他，他不能了解，所以他问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就有一种你要讲出个理由出来嘛？不然跟一个一直在呼求你的人，那么就耶稣当时来讲，他临死之前，似乎神对他所呼求投靠的神都没有应允他。也就是离弃他，而他对于我这样的人，你竟然还是这样的没有来拯救，那你为什么要离弃？他不了解啊。哎，然后他举出的就是说，神你是圣洁的，你怎么可能会离弃我？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祖宗是依靠你，就是有他一种盼望你、仰望你，他认为你是可靠的，而你也真的是解救他们，没有离弃他。哎，那么你解救他，他们就不会羞愧。那现在耶稣很受羞愧，不是的，诗人哦，那诗人很羞愧，因为你没有拯救他，没有听他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再来第六节又讲是，我不是人，我是像虫一样被羞辱。第五节是他们没有受羞辱，现在我受羞辱，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在，如果就福音书来讲是，那所有人在羞辱他，说他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了。哎，那以色列王，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哎，如果你说你能救别人，连自己就救不了，那真的是你证明看看你自己也救自己。结果他没有办法自下来啊，他可以自己下来，可是他不能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意思， 可是他还是另一面来讲，他还是陷入一种，虽然我知道我不能下来，苦难一定要承担，我现在还是在做修路，为什么 你到现在还不拯救？因为人认为说你现在赶快救自己，但是他认为说我一定要靠神的拯救。因为第八节说 他可以救他，因为神性来喜悦他，神可以救他。为什么神可以救他？是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一个已经信托神的人，神竟然就像那些讽刺他的人没有救他。他在问这个原因呢，哎，所以他从神这个角度来问，从祖宗的垂听来问，从现在有的人在讥讽他，而真的确实，他们所说的都是让他没有办法回答。那从这三方面来，就要来强调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个非常怎么讲，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讶的一种离弃。他不能了解，这种不能了解不是只有世人不能了解，你可以说今天有多少个基督徒他遇到这样的苦难大概也都跌倒了，哎，因为神没有在今世拯救他，这很离谱的，神怎么可以不拯救他呢？律法不是说神是公义的，哎，如果我们是听从他、信靠他、祷告他，他一定会拯救吗？怎么神没有在今世上就来拯救他呢？那他怎么来遵循律法呢？啊，他们就是以律法来活着的人。啊，为什么神不拯救他呢？这成为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苦难的指引。神为什么不应？那问题就是诗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的时候，他用第九节跟第十节，他又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腹里就使我有依靠的心啊，就很类似施洗约翰他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很像一种他从这一个母腹当中就被分别为圣，好像是啊耶利米先知一样，哎，也就是他生来就是要归给神迹来使用，那这样的人也都是出于你啊，那你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把他气绝掉呢？啊，那你在做什么？他非常不能了解，真的，这从如果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变成虫一样的被人家这样丢弃？那你这个神在干什么？那我们如果从犹太人的苦难，我们说犹太人有几千年的苦难，他有的人到最后都变成说无神论，因为神给他的苦难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这种苦难别的民族都没有遭遇到，那为什么我这个民族特别有这种苦难？所以有好多犹太人就不信神，甚至还亵渎神。 真的很难了解。当我们谈到复活是一个不是现世的，而是他死后，有的人说我宁愿在你现世的时候你给我一个拯救看得到，而不要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不知道了啊。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妙的问题，就是第二十一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以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里说以应允，到底是真的应允还是没有应允？为什么二十一节讲应允，而第二节讲你不应允？这个很冲突的事情。Again.跟第二节你问的你不应允我，怎么解释？
他向神呼求，白天呼求，夜间一样不住他的声音来呼求，神都没有回应。但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的快结束之前，他继续向神祷告，祷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神已经应允他了。所以这个祷告的转变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啊。我们如果用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谈到他连续三次的祷告，祷告到最后一次的时候，那这个福音书里面的作者，他才想用了最后的那个字眼，就马太他用的。跟先前一样，他仍然不断的强调是，我的父啊，这杯如果不能够离开我，非要我去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连续讲三次了，马太很强调他连续讲三次，讲完三次完之后呢，他最后回到约到门徒那里，他就说。时候到了，人子被交在罪人手里了。他最后门徒，他对门徒讲这句话，哎，时候到了。所以他认为是他的祷告，最后他知道神认回答他的是时候到了。
一般耶稣说时候到都是他死亡被抓的时候。
被抓。
那希伯来书二章引用的是二十二节，二十二节里面二章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十二节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了我以神给我的儿女。他希伯来书的第二章讲的这一些引用的话，这要证明说 那死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了，都是出于父了，所以呢他称这些得以成圣的人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了，也不以为耻的话表示他是真弟兄了。这些得以成圣的人跟他都是同出于神的，为什么能够成圣，是因为有耶稣的受难而得以完全的。耶稣的受难是要透过受难得以完全，是受难本身可以让他完全，还是说受难本身就是一种完成的一种手续？你们大家看呢，是受难可以让他得到完全的一种手续，还是说受难可以让他透过受难还得以完全？因为他引用这一段，
就希腊文来讲，那个它是有那个比亚，透过受苦，然后来得到完全。所以苦难它是一个过程，而透过这个过程，它才会完全。好，二十二篇，我们还是回到二十二篇哈。那阿哥、阿 Ken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些篇的四篇的他提到的是这个一个诗人的人，他我跟他有很多引用词，甚至什么野鸟啊、公鸟啊、群类啊。狮子啊，等等等等啊，我想问这些动物，或者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有十二章开始用到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有没有特别意义？
好、我认为他是在强调，若从就犹太人来讲是一种很渺小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他也在41章也谈到。用虫来描写这种是很渺小的啦。那同样的，以色列人对公牛认为这个公牛是很有力量的，狮子也是一样的，都是很强大的。那这个犬一只犬你不觉得会他们有力量，但是如果是一群那一个一群犬那个连狮子有时候都会怕，狮子都不敢亲近，所以他们是用一种对比性的啦，虫是很渺小、很没有力的，那狮牛、犬类都是一种强壮的、有力量的，用这样的来互相对比，好像是说，狮人本身他是没有力的，他没有办法抵挡这些压迫他的人。而压迫他的人就像那一些很有力量的公牛狮子一样的，他们的强大是他没有办法抵挡的，他是前后互相呼应的啦。
就原文来讲，我的神这个字就是 Air 这个字，事实上他是用公牛这个字来做代表，强壮。他对比的就是第六节的人，但是他连人都不如，变成虫。反过来，公牛是神，狮子是一样的，类似那一种神类的那一种人物，很强壮，围攻他。